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津津乐道。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上二楼的节目的主播李倩。
大家好，我是李倩，我是李倩说品牌的作者，也是天梯品牌管理咨询的创始人。我自己呢有一个尝试性的小播客上二楼，很高兴今天来到津津乐道跟两位主播一起聊天。
啊，也非常开心啊，请到倩姐跟我们去聊聊，因为我对品牌啊营销啊这个角度确实是我们的知识盲区，今天也要多请教倩姐啊。
大家一起聊。
对，然后今天还有舒淇跟我一起来录音。
对，大家好，我是舒淇。
对，
这期节目其实是我发起的，
嗯，
对吧？我邀请倩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因为前两天正好发生了一个比较热点的事件。
哎，那就说说吧，我们要基于什么聊？可能我们的听友就知道为什么不会在科技乱炖里聊了。
对，是最近小米比较火。是吧？前两天小米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舆论，大家可能有人关注，有人没关注，就大概其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大 V， 微博上的一个大 V， 他叫万能的大熊。这个大熊呢，跟小米公司最近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是因为他之前是一个米黑，是应该叫米黑吧？
他不仅是米黑，他还是米粉黑。就是他连小米带米粉一块黑
啊，不光黑小米这个品牌，还黑这个你喜欢小米品牌这些人。
就是小米的用户都是屌丝，这个观点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搜集了一下他曾经的一些言论啊，就是小米用户是负资产，然后小米不会死，死的是米粉，他好像说过一些这些话。
对，
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在微博上有一天啊，大概是1月5号那一天，他自己发了一个微博说，小米和万能的大熊大概在进行一个合作。
哎，我们要合作了。
对，
哎呀，米粉可就炸锅了。
对，然后这一个聊天记录呢就在社交媒体上一直疯传。
对，
然后大熊就说这个好像可能他们这个接触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接触，但他自己就曝光了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就大量的米粉就开始接受不了这事儿，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比如说雷军呐、或者一些小米的高管的一些微博的评论区，然后呢进行抗议示威，然后刷屏要求他们解释，
赛博游行
类似于这种。对，然后这件事情后来就发酵了，就发酵到很严重的程度，就是好像这事儿已经是大家一直在我们的起码科技乱炖和我们津津乐道的群里头，就每天
都有人在说，
都有人在说这件事情。 对，然后后来呢有一些数码博主也在公开发声说我们无法接受这种米黑跟小米进行合作。然后最后呢官方好像有点受不住了，事态有点太大了，然后就是开始他们的公关总监吧，然后发了一个应该是小米的官方账号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然后说经仔细调查确认我们的这个团队呢确实在跟这个 KOL 有过接触，然后并且进行道歉，说那我们正在停止这个合作，并且以后终身不再跟他合作。
对，就是一个试图转正的米黑，然后呢在转正的路上被米粉掐死了。
对，
大概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对，然后第二天大概是1月6号晚上，然后呢小米公司的这个账号呢就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然后呢去调查这件事情。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对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他们集团的副总裁那个徐姐徐婶儿，还有他们的公关部的那个经理，然后进行了一个全网通报批评，全网通报批评，然后扣除了他们的绩效和年终奖。
哎呀，可惜了，刚要发年终奖啊，拿不到了啊。
哎，真可惜。对，可惜了的。
我想的一直是这事儿，你知道吗？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吧。
对，其实对我的感受来讲，其实我对小米这个公司一直以来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一会儿可以，倩姐可以帮我补充啊。我觉得我对这个公司一直以来的印象呢，就是粉丝营销项。对他，别管从一开始他做米 UI 的时候去做这种社群，还是后来一直到做小米，甚至说后来做汽车，其实他最重视的 就是他的那些所谓的铁杆粉丝、
嗯、
米粉这些人，
是的。
然后其实是利用他们还写过一本书叫《参与感》，
嗯、
对吧？是李万强写的吧？
是的，李万强
对吧？是李万强写的，然后就讲他们怎么去做粉丝营销啊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也看过那本书，嗯，所以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语境下，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营销架构下，突然一个米黑要转正，我觉得出这样的一个反弹，似乎也是情理之中吧。
嗯，我觉得这个事件啊，有可能会成为小米这家公司在做营销和他做品牌运营的一个转折点。
嗯，
因为这家公司，我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还特意去查了他们在二级市场的市值，
嗯，
9800多万了，
嗯、
已经，其实他们前一段时间都已经过万亿了，9800多亿，对吧？
嗯嗯、
已经快要过万亿了，一个这样的公司，我在想一个万亿级市值的公司，它的品牌、它的营销应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在思考这件事儿的时候的一个入局点。
嗯，
因为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单一的一个舆情事件吧，其实这个舆情事件，我认为它不是我们去聊这件事儿的重点。
嗯，
因为这个舆情事件早晚都会发生，就像刚才说的。他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在提醒小米，或者说小米这家公司会切换到一个真正的万亿级市值的公司，他应该做的品牌和市场的操作模型上来。
嗯嗯，
这件事情有大量的米粉，有大量的米黑的参与，还有这个互联网大 V， 还有自媒体，还有传统的这种互联网科技圈的 PR 的这种操作模式。
嗯、对
对吧？就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蛮小众的事儿，
嗯，
它小众到它是在一个圈子里发生的事儿，而这个圈子是什么圈子呢？就是我们以往说的互联网科技圈和 PR 圈，
嗯，
就这个圈儿、嗯、这个圈儿呢，你说它大它也不大，你说它小吧它也不小，但是它
其实说实话还真没多大，我总觉得
对
对，
它的影响力很大、
嗯、
对吧，甚至对于很多，
因为它掌握了话语权嘛，有互联网的这个加成之后，我们一直以来，其实我可能参与互联网创业有点早哈，2001年我就开始参与互联网创业了，
嗯，
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会发现，当年比如说当年还有新浪科技频道这些，
嗯，
更早期的三大门户的这种科技频道，我们就发现无论是科技也好，商业也好，一旦在互联网上被流量所加持了，
嗯，
当年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大的流量，
是
一旦被流量所加持了，那无论是入局者还是这些旁观者，
嗯，
都会把自己的影响，甚至说基于这个影响把它的价值无限的去放大，
嗯，
这个我们无论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幻觉也好，还是一个事实也好，其实在互联网这个流量和这个大的舆论场的加持之下，往往很多事情就非常非常容易的被发酵和放大。
没错，
嗯，
就是这个圈子啊，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互联网科技的和互联网 PR 的圈子、
嗯、
它在我们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长期在这个行业和领域的人啊、
嗯、
你会觉得这个圈子是无处不在的，
对，
它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它是很有话语权的，
是
好像这些人每天都在刷屏，
对，
但实际上呢、
嗯、
可能这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圈子，你放眼全国，放眼全国这么多的商业生态来说，这又算是一个小圈子，
对，
但是这个文化呢，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它一直在影响这个行业，
嗯，
这是一个现象。另一个呢，就是小米作为他们一直肯定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家科技公司，
是
它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它一直走的是互联网科技的这个路线，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呀、营销啊、调性啊和这种媒体操作模式啊，它一直走的是这个思路的。
嗯，就是粉丝文化，
对，粉丝文化，
或者
流量文化，
流量文化，或者叫注意力文化，
对，甚至还有大 V 文化，
对对对
对，就这一套匹配的我们刚才聊到的这几个关键词，它是一套操作模型里边的东西。
嗯，
然后这套操作模型是小米以及它同时期的这些科技公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舒适区。
嗯，
这个舒适区已经造成了一种营销的操作的惯性，就是当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哎，我们开个发布会，哎，我们做一些 PR 稿，哎，我们搞个刷屏，哎，我们找一些大 V， 哎，这些大 V、
嗯、我买点热搜、
哎、对，就是这个操作它已经变成了科技公司心照不宣的这么一种 大的背景
SOP。
哎，对，
就
SOP，
对，出了事儿我就按这套逻辑来。
对，这是一个大背景哈，但不是说小米这一次它是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单论，我们不单论小米，也不单论这个万能的大熊这一个小这一个事件吧。我觉得我们要说的是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科技圈儿，它就是这么一个背景。
嗯，
这个背景在过去的十几年，甚至将近小2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在被流量、被互联网的科技、被这种文化在烘托，它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曾经在整个的这个科技圈也好，创业圈也好，甚至企业圈也好，它都是那个很醒目的那一只。
而且大家我觉得纷纷都在学它。
对的，
尤其是那本书，就参与感那本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其实都会买过这本书。
是的，
网上有很多文章去分析它，就很多企业觉得这个是值得效仿的这么一个做法。
嗯，没错。
嗯，
但是我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啊，当我意识到小米已经是一家万亿市值的公司的时候，我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他跟它相仿的万亿市值的其他行业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舆论状态。
对，
这个是可以平行
对比的。比如说可能比它高啊，比如说我们看看农夫山泉。
对
对，
农夫山泉不如它高，5800
是不如它高是吧。
对，
哎，也差不多了。
对对
啊，都是千亿级的
对
公司了。
对，
那如果这么去比，没听说有多少水粉是吧，
是
农夫山泉粉没听说过。
是的。
嗯，
嗯，对，其实这种万亿级市值或者说咱们就说千亿以上吧，
嗯，
这一类的公司里边呢，小米算是比较特殊和活跃的一家公司。
嗯，
这家公司它咱们刚才也讨论了，它起来的时候有参与感，有米粉文化这样的一种很当时来看是非常清新的一股营销之风。
嗯，
然后一直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清新的营销之风是越演越烈啊，到今天为什么我前面又说它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呢？
今天的这个清新要打引号了是吧，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演给外界看的所谓的清新，因为你的公司的市值到了这儿了，你的产品线已经不仅仅就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
了，
你有硬件，甚至有了汽车，它就没有办法再用清新两个字去定义了。这就是很反差就会非常大，而且不匹配你现在公司的这样一个规模了。
是的，互联网营销啊，它的这个逻辑其实是轻骑兵的逻辑。
嗯，
就是我用很轻的成本，我用这种跟大家公开对话，我用这种直接交流的方式，
嗯，
然后再用一些媒体的这个围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塑造舆论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或者到了这样一个体量，以及到了他公司的这种丰富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链的公司了，他做很多很多的产品了，到了这个程度下，我们再用轻骑兵模式是否匹配这个体量的公司的品牌，是我们现在对我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不管是不是万能的大熊还是谁，我认为他的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发这样的一个舆情，包括大家也会谈到说，哎，这个小米的产品如何如何呀，小米的发布会如何如何，所有的这些舆情，他这种散点状的爆发，实际上是他的体量和他所采用的这种品牌塑造模式之间的矛盾。
嗯，
这个矛盾在发生了，就会导致大家意识到的说，哎，怎么最近他们老有新闻啊。
嗯嗯，那我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现在说的是他们从以前的互联网这种非常清新的营销风，对吧，到了今天可能不适配他的公司的一个价值也好，体量也好，产品线也好，可能不太适配了。那我其实想请教千姐，那他应该怎么做，到了今天这个万亿规模的市值之后，他应该怎么做才是他更合适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形象，或者对外 PR 的一个，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万亿级的公司，对吧？有国内的，有海外的，
嗯，
对。那如果相比，你觉得它哪一点是欠缺的？
嗯，这里如果回到专业来看呢，我会觉得在互联网科技公司，
嗯，
尤其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里，有一个通识的认知，就是大家会把 PR 这件事情来概括它所有的市场、品牌、公关、内容等的操作，全部是用 PR 一勺烩。
嗯，
就是互联网科技公司特别喜欢说 PR 这个词。
对，
这个词呢就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
市场行为。
对，大家全部把所有的市场活动似乎都能够装到 PR 这个框里去。
但是我会分不清它市场部
没错，
你到底是 怎么个从属关系？
没错，
嗯，
这其实中国的很多互联网科技公司自己也分不清楚。
对，有的时候我跟，因为我跟市场的部门总有合作嘛，就是像我们科技企业，他们对方那个人他就说，要么他是 PR 的，要么就是市场的，要么是商务的，
对，
就这几个，就感觉他们
概念
对。所有的事情最后都要通过 PR 那边去审核，
就是，
好像 PR 是个最高 level 的这么一个部门。
对，
互联网公司有三个黑话嘛，什么 PR、BD、Marketing。你说，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傻傻分不清，而每公司对它的定义也不一样。
对的，
对，
这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难题。
嗯，
我一直试图在说一件事儿，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科技企业，其实是把这件事儿全部简化操作了，
嗯，
简化到大家认为 PR 是最后一公里，
嗯，
而这个最后一公里就可以去承揽前边的事情的审核和前边的事情的一个出口，
嗯，
它就像个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就像个媒体关系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可以负责润色前面所有的东西的，
嗯，
你所有的产品的所有的任何事儿到我这儿，只要
总出口
只要一经 PR 的手，
嗯，
反正坏事变好，这个黑的就是不能说黑的变白哈，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个公司做一些危机公关，然后舆情的关注啊等等。
那我有点好奇，这个 PR 它到底管不管这些高管们的微博？
哎，有的公司是管的，
我觉得应该是管的吧。你这高管不能随便发微博，
管
你一发的话，你这个影响市值了。
理论上是管的，
嗯
啊，
对，
因为
这理论上注意，
那朋友圈是应该也管喽。
对，理论上他是管的，
嗯，
但是你想，他在什么样的角色，他也是属于公司高管的，
他是老板，
管辖范围的，对，
就你，对你管多了，吵了你是吧？
对呀，啊，
对，这个就要看这个所谓的 PR 的。人他是有在这个公司有多么的专业，或者是有多强的话语权，以及这个老板他有多尊重 PR 这个工作的专业性。
嗯，
PR 是一个，当然我刚才说错了啊，并不是他是黑公关的意思，说黑的变白不是这个意思。就但是 PR 在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圈一度它是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帮公司救火搞关系的。这个我用通俗的话来说，
嗯，
就是救火 and 搞关系。
嗯，
就是有什么事儿了，哦，我们要去处理。
对，我一直觉得 PR 应该是个危机公关这么样的一个职位，
对
吧，
对，
跟市场行为其实关系也不是特别的。
但是也有的公司呢，
嗯，
他会把一些正面的宣传传播和营销放在 PR 的这个底下当做职能，
嗯，
所以 PR 除了刚才说的，
嗯，
哎，舆情的处理啊，关系的塑造啊，它还包括了一部分就是我们正向的营销，正向的传播，
嗯，
因为互联网科技公司它不像传统的企业那样去打广告，是做大幅面的很多广告啊，甚至电视台的广告，最早的时候，
嗯，
他们的广告是靠什么渠道，就是靠咱们互联网的这些媒体传播渠道，
嗯，
所以他们最早的工作呢，也是在这些媒体传播渠道发通稿，或者邀请这些媒体的朋友，
嗯，
自媒体的朋友，后来主要就是自媒体的这些朋友起来
之后，对，因为自媒体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了嘛，
哦，对，
嗯，
所以跟这个自媒体的这些连接也是通过 PR，
对，
是
的，
连接沟通选题写作发布会，发布会的组织，发布会后边的这些 PR 的稿件的审核运营等等，其实全是 PR 的工作。为什么我刚才讲说互联网科技公司的 PR 是一勺烩的，它实际上承担了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很多部分的品牌的工作，内容的工作都在这个 PR 的工作里了。因为互联网科技的公司啊，他们的崛起的时候跟咱们互联网科技媒体的崛起是平行线，他俩是一起起来的，所以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他们就下意识的就把互联网媒体当成了自己的广告平台和广告的渠道，
嗯，
他们就在这里边去干这些 PR 的事儿，
嗯，
那所以什么线上发布会呀，什么这个私域里的社群里的发布会呀，包括线下的一些发布会的各种通稿啊，还有跟各位自媒体大 V 老师的这些沟通啊，这些事儿都是 PR 在干，
嗯，
因此互联网科技的这些公司呢，它就形成了一种 PR 文化。
嗯，它跟大 V 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关系。
是的，
嗯，我这么认为的话，就是说我跟你的一个大 V 合作，那我的产品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的产品。
对的，
对吧？
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多大 V 呢，
嗯，
也是因为背后有这么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都需要去投放这样的内容，
嗯，
所以大 V 这个业态的商务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态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它里边有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大家一直没腾出时间来纠扯，那就是营销和品牌到底 PR 在做的是重哪方面的事儿。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小米这个事件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入手点，
嗯，
就是 他们在做的事情更多的是营销，还是在做的是品牌，还是把营销跟品牌掺和到一块儿了？
嗯，
那说说他俩的区别哈，就是品牌的事儿呢，指的是这家公司从头到尾，他甚至从市场调研、从产品洞察、从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流程，一直到最后大家的这种美誉度、购买整个全流程的一个表达，一个内容的输出和表达，就是代表公司从它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从它的整个公司的高度出发来管理整个公司的品牌形象、品牌美誉度，管理别人对这个品牌的好感，
就是、对于这个公司的观感和看法，
对，
其实是作为它品牌呈现的一部分。
对的，
嗯，
就是这个品牌人家喜不喜欢，人家对你的内容体验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想起这个品牌，首先我第一印象我想的是什么？
是的，
对吧？
对的，
嗯，
这是品牌该做的事儿。品牌做的事儿呢，就是负责让品牌产生，叫什么无处不在的质感和到处都有的体，就是这种很好的内容体验，这是品牌的工作。你得把每一个环节的质感和非常好的内容体验呈现出来。然后营销的工作呢，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助力于销，就是赢的是销嘛，
嗯，是卖，
对，它是卖，它可能针对的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做好了，到了最后一步了，我怎么能帮你卖的更多？
嗯，这个时候品牌对于他来讲只是一项赋能，而不是所有。
是的，
嗯，
所以更为什么传统的这些公司，像宝洁啊、联合利华呀，这些更传统一些公司，他们的营销和品牌是分开的，是完全分开的，
嗯，
就是这俩是俩行业，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都不是同行。
嗯嗯嗯，
再细分进去，这完全是俩行业，
一个是造势的，一个是卖货的。
对，品牌它除了造势，它可能还要对公司内部的整个的这条流程都要跟踪，
嗯，
说哎，你们这产品不能这样，咱说好了，
啊，你不能这么说，对吧？
对，你产品都不能这么做，
嗯，
你这样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好。
对，比如说哪天宝洁突然出一个马桶刷，说这你不能这么干，
对的，
对，影响我们品牌形象。
对的，
对，
品牌某种程度上它算是一个战略部门和管理部门，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词叫品牌安全。就是为什么很多一些更大的公司，他们在品牌这个事儿上更关注的是品牌安全问题，因为到了这个级别了，它的激进、它的营销就不如它的安全更重要了，所以他们就会很珍视，所谓叫说人啊，爱惜自己的羽毛啊，他们就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不会乱出产品，不会乱回应，不会去乱说话，就是各种的这个，甚至都不会在一些渠道上乱卖。就是开一个渠道都很谨慎，
嗯，
所有的这一切都关系到你这个
品牌形象，
对，形象，
嗯，
它的安全，他们用你想用品牌安全这个词来呈现这个，
那就 level 非常高了。
是的，是的，
重要性非常高。
是的，所以它是这个角度的，
嗯，
但是营销呢，更多的它还是在不断的增量，就是你前边的所有的这些什么开发的事儿我都不管，我甚至都不参与，拿到我手里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要面向市场的东西了，
你是个货，
你是个货了，对，
嗯，
而且你这个货甚至都已经卖起来了，
嗯，
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能让你这个货想办法卖得更好，
嗯，
扩散影响力更大。所以但是我们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从第一天开始，这两件事是像麻花
一
样，对，它缠在一起的，
嗯，
就是一鱼两吃，你干的这个工作啊，既是对品牌的形象有帮助，哎，又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销量，
嗯，
但是销就是更多的大家重点肯定还是在放在销上，
嗯，
所以会说哎，我们的东西卖了多少多少，哎，喜报我们如何如何生产，
嗯，
这个时候你营销和品牌拧在一起了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了一个效果，是你到底在说销量的事儿，还是在说你作为一个品牌的影响力和别人观感的事儿，
嗯？
这就是你要把它扯在一起，你后续就会很麻烦了。你怎么拆？
我突然就理解了，你看小米为什么给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形象，我说小米的车出了我一定不会买，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小米的车买到家带着那个 logo 就显得非常低端。
就是他，你认为他没有处理好他品牌的形象的？
对，如果你这么讲的话，我好像理解了我为什么会对他的品牌有这样一个认知。
嗯，
就是因为他把两者拧在了一起。
嗯，
他把销售和品牌拧在一起，甚至把他的粉丝和他的品牌拧在了一起。
嗯，
那小米的粉丝，我们不是说小米的粉丝不好，是在于说他积累了这么多年，当年从那些手机的发烧友即刻开始了，大家永远是对这个粉丝有这样一个第一印象，对吧？当年其实当年小米打出它第一款手机的时候讲的是性价比，那性价比这件事情一直被这个粉丝群体放大放大放大，而且揉在了它的销售过程中，反而给它的品牌带来了一个 大家对它品牌会有一个认知，那它就是便宜，它就是高性价比。
嗯，
你看小米出车的时候，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在讲，我可能不会买。如果它换个牌子，
嗯，
我可能
会考虑，你
会
认为这个性价比的印象已经在你这儿打下烙印了。
对，
我主要是觉得小米这个品牌啊，就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嗯，
它直男气息太严重
了。对，很多女生也
这
么讲。
这个我觉得它性价比这件事情，咱不能说它是好是坏，我觉得它是一个特点。
嗯，
但是整个这个公司给我的整个氛围的这种感觉，就是它的粉丝像就是很科技像，然后很男性像，
很极客，
很对，很这个，
嗯，
你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分析过他的粉丝的这些大概的性别构成，起码在我们津津乐道和科技乱炖的这些这个听友这个群体里面，小米的粉丝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他男性很多，
嗯，
按照比例来讲，他其实按理说就是很高，然后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东西的话，他首先啊，他很多的产品颜色就是很性冷淡风，就是造型呢也很那种直线型，然后颜色呢也很单调，就黑的、白的、灰的，没了。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它就跟百搭、性价比，然后便宜、好用，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极客项，就这些标签都贴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在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很讨好女生
啊。对，从你的视角确实是这样，
对吧？让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属于我们女生。非常讨好，就非常喜欢，看起来就会有情绪价值的一个东西。
嗯，
它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它只提供实用价值。
哎，对，
有点像一个经济适用男。
我为了解决问题，我去买它。
嗯，对，
而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情绪价值去买它。
哎，是，所以它小米这个品牌，其实在我的眼里头，我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就算不上喜欢，也算不上不喜欢。但是选择的时候，我会选择，如果它确实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些产品我会第一个想到是它。
对，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东西，哎，出来了，我发现了有一个东西很好用，
嗯，
然后我可以先看看，哎，小米出了吗？
对，因为它给我这种经济适用男的那种感觉，就是可靠，
嗯，
踏实，
嗯，
能用，
又不是不能用，
哎，这能用就是这种，
对，但是你休想给我任何情绪价值，
对，你让我爱上它，我觉得可能有点难，
哎，是，
嗯，
对，就这里边我们还要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它的消费者对它的情感浓度的问题，
嗯，
就是你去看到那些更大的品牌，说万一咱说万一级这个体量吧，它的品牌的粉丝，他要考虑的是更加广的。大量的这个他的受众对他的印象，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品牌印象或者这个品牌体验，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不是针对少数人的，而是针对他品牌的所有受众的，叫泛受众的体验。
哦，
就比如说你有这个1000万的这个用户吧，是你整个1000万用户对你的感觉，不是这1000万里的其中的50万或者100万的人对你的情感浓度，是我们要看这1000万的人对你的一个整体的情感浓度。
嗯，
那可能其中比如说有粉儿，大家会说，哎，粉儿不是好的吗？有粉儿是不是对一个品牌很好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粉儿它代表了品牌关系已经进入了一种沉浸式，就是这个品牌甚至是我的，甚至我
自来水是吧，
对，我甚至值得用我的这个生命去捍卫的一个东西了，
嗯，
最高到这个程度哈。那它到了这个程度之后，这种狂热它是不是我们谈到的刚才说的那个品牌安全，其实到了狂热这个程度啊，
嗯，
也不在安全区了。
对，容易失控是吧？
对，
就像今天的这个事情一样。
对，
它就失控了，
就是，对，大家喜欢小米或者爱小米，
嗯，
这没问题，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我们喜欢一个便捷的性价比高的科技产品，我们也欣赏它的 CEO 的勤奋自律正派等等，
嗯，
这都很好，没问题。但是到了狂热这个程度，在商业品牌里其实也是一个安全线了，
很难评价了。
对，因为小米啊，它做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
嗯，
它做到今天已经这个体量了，而且生产了这么多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能够代表咱们中国品牌真的走向世界
的
公司也不多，
嗯，
我们肯定都希望咱中国品牌赶紧出来几家，
嗯，
能够是吧，能够碾压这个别的国家的，能够成为真正代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公司，
嗯，
我始终在心里憋着这么一个，
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
对，
包括我米粉也是这么想，
是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我想是咱们所有人共同的，这个是没跑的，大家都这么想。但是说在 往上走，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真正影响世界的路上，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或者以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形象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很关键。
是以吵架的形式吵向世界吗？
对，或者说这个粉丝也好，这个受众也好，这个品牌到了这样一个体量的时候，他要关照的究竟是谁？比如啊，刚才我说的1000万是你的用户，你要关照的是这1000万全部的用户。而一个公司关照到这个数量级的用户的时候，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小米从这个层面去考虑问题，也许它的很多的内容的输出，它的很多的活动的形式可能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它现在的很多精力都被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科技圈子的氛围，都被这个 PR 圈子的这个关注点有点带走了。
是。
但实际上它作为这个体量的公司，它可以去关注一个更大维度的更广度的人群的需求。更广度的人群在说的话，比如说，哎，大家有的人说你这个产品质量不太好，你得赶紧反馈一下。也有的人说，哎，你这个事儿怎么怎么着，那些是实际在应用的广大的消费者。
对。
广大消费者的对真实用户，广大消费者究竟喜欢这家公司什么，这个点其实好像没有被非常明确的萃取出来。
而
是一直以来是这个粉丝文化的这个点很清晰，或者说大家
像是粉丝在带着这个公司走，
对，是这种共创的感觉，这个粉丝们在共创了这家公司，然后这个文化呢成为了一个很鲜明的文化。但是今天到了这样一个体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提炼出一个更大的人群圈层的文化出来，让一个更和缓的更宽和的声音去替代掉原来的这个声音。这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对于这样体，我始终在强调这个公司的体量。如果说这个公司在百亿以内，或者说这个是几十亿市值的一个公司，它的营销的行为，它的甚至品牌的行为，它拧成麻花也没关系，就拧到一块儿这么做，是吧？又能带量，又能带 PR， 还能带点知名度，在那个体量级的公司里，这没毛病。但是你说到了一个千亿市值、万亿市值，你代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时候，你的这个声音的宽度、广度、高度，可能要跟原来有一些区分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要走出来的话，应该怎
么
走？
对，
就是小米如果有机会引领下一个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所谓营销新范式或者品牌新范式。他是有这个体量，他也是有应该有这个责任的。
但是往往这可能是一种公司的路径依赖吧，
是
你让他立刻的掉头去按照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公司的通常的在做品牌做营销上的一些方式来去做，就像刚才倩姐说这些可能也很难。
是的，
而且我最近留意到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往往出现这种问题的公司不止小米一家哦，现在出现这种问题的公司其实挺多的。
是，
如果你去仔细看他创始人的背景，一定都是那个互联网草莽时代出来的人。
是，你的这个洞察很敏锐。
小米雷军我们算是很了解的人了。当年去做事件营销最出名的不是小米，是他上一个项目是卓越网的那个卖大话西游的 VCD， 我不知道舒淇还有没有印象，卖 VCD
太小了，
对，然后来又去跟陈年做凡客诚品，其实都是口水营销，如果说的不客气一点，其实都是靠口水营销，靠所谓的病毒式营销，所谓的话题式营销去做的，因为当年大家真的没钱。
对，
大家都想用这种最低价的成本、最廉价的手段去获取更多的关注度。
是的，是的。
大家只能怎么样啊？只能吵架。只能吵架。
雷军
自己吵，发动用户互相吵。
对，
这是一个营销手段。
他吵吗？
吵啊，那不少吵呢。对，包括京东怎么样？
啊，那
京东那个谁刘强东跟李国庆，那对吧，那当年在网上的干 天天干。
对，但是说到这里啊，京东应该说是
被反过来了。
对的，就是京东从它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京东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
对，
我觉得京东是出了事儿之后，尤其是他们创始人出事儿之后，他开始包括涉及到的所有人开始隐退了。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开头先抛了一个想法哈，我说也许这个事件可能最近这些事情会成为小米更上一层楼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这个舆情上，在公关上，在品牌吧，就整体他的品牌力上，希望这样的事件会给他一个更上一层楼的动力。这是一个转折点的可能，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像京东这样的在品牌上能够新上新台阶的公司，往往都是基于一次挫折。
创始人翻几次车，
对，是的，他遇到了这个挫折之后，他自然就会去想说，哎，问题怎么了？我还是在做以前的事儿，我甚至做得更勤奋了，为什么我出问题了？
但是你说的还不够啊，雷总本身还是没有翻过车的呀，只是这个公司的舆情翻车。
但是你觉得他最近他自己说他掉粉儿了，他掉了2000多万粉儿。
对他来说，他是已经算翻车了。我前两天看他的直播啊，他在回应他最近掉粉儿和他的这个演讲那系列问题。他说到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看到营销两个字儿我就恶心。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句话没有？
我有知道，对
他自己表达的。他说我听到营销两个字儿啊，我就恶心。他已经开始表达出对营销的。别人说他是营销大师这件事儿的无比的厌恶。
他说现在对发朋友圈或者发微博这个处理，就是发短视频这件事情的话，已经频率降很低了，
是的
PTSD 了，
对，
是类似于这种。
包括那天我听他整个这个直播下来，我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已经有点畏手畏脚了，不再像以前似的就完全很打开的方式在交流，他有一点往回缩了。
OK，
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台，就是未来去上到第二个状态的这么一个转折点和台阶啊。
对，但是他出现了什么事情让他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比如说他掉粉了。
哎呦好多，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熊这个事情只是其一。
对，
其实在此之前其实出了很多很多事情，
这小米轿车什么的嘛，
很多，包括科技乱炖节目也聊过，就是他那个车的所谓的虚假宣传啊等等，其实
出了很多
问题。对对，因为他当时那个直播，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说车了，他有没有在说他宣传的这个PR
这件事，他提到了这个虚假宣传的事儿。
对，然后我就看他旁边的那个所有的评论区上面就是说，你把你营销的时间都拿来做车好不好。
哎，这也是一个跟大家在面对面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你很多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地方了。他有一点他说他很冤枉啊，他说我其实开了很多的会都在做研发，我只是在工作的间隙我偶尔发一发微博。他说这个刘强东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说这个 PK 营销谁能 PK 得过雷军呢，他就成了这个营销大师。他自己说我现在听到营销两个字啊我就恶心。其实这里边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相信啊雷军作为一个企业家，他肯定不是说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搞营销，这是应该肯定不是的。但是我想他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他的很多时间在搞营销，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还接我刚才说的这个话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路径依赖。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做法，他就习惯了工作之余上微博跟人吵两句。
对，
这种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真的给他扳过来的，很难的。
对，
我甚至觉得啊，他们会觉得我根本就不想扳，因为曾经我听说过，就小米他们很以就是自己有流量这件事情为，
因为他在里面获益了呀。
对，他们会觉得我其实省了很多
营销
费
用。费
用，
对，
我们自己就有流量，我为什么还要花钱去别地儿买流量？我们的 CEO， 我们的品牌有这么多支持我们的粉丝，对吧？我们出什么他们都会支持我们，他们都会买，我们不缺流量。买流量多贵呀，对吧？我们现在的话，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做法，会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优势。
没错，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意识问题是这个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最终的关键。就这个意识背后可能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无奈，也有很多的这个形势所迫哈。比如说你销量怎么办，你二级市场的股价怎么办，
对，
每次你一出舆情你二级市场的股价都要震三震，是吧？
对，他的这个股价好像是被粉丝的情绪带着走的不是被他的产品带着走的。
就这个时候哪怕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意识他意识到 到了，然后呢，那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
对呀，
去调整自己的，
而且他公司的人愿不愿意让他这么做，老板他自己愿不愿意这么做，
是的，
还是被逼的，
对，应该说挺难的，我觉得到了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说他一个人在这个事情里单独做决策了，他背后有那么多的管理层，他的这个股东会，包括他的甚至他的买他股票的这些股民 是吧，还有他的粉丝，他的这个什么米黑等等，包括他的所有的这些买过小米但也许不是米黑或者米粉的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对，也就是说这个意识，这种操作已经写在了这个公司的基因里面去了。
是，
你很难说我做一个精密的外科手术把它抽出来，其实是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有没有可能他不用抽出来，但是他要实现一个叫升级迭代，就是来到他应该在的那个高度上哈。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京东哈，京东是刘强东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淡出了，
对，
但是你也会发现在淡出的过程中这个公司也出了很多事情，大家又在网上呼吁东哥你给我出来，
嗯，
就是这个人已经跟这个公司没有完全没有选择的绑在了一起，包括他们之前杨笠那个事情，
嗯，
对吧，当时大家就说这就是因为东哥不在公司出的这种事情，但是咱们不评价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评价这个舆论，
嗯，
包括后来京东开始做外卖，
嗯，
你看出来发声的表态的去跟外卖小哥喝酒的还是他，
是，
所以这个公司一旦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大众对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
所以我现在其实更期待啊，我们把未来的期望值就不要放在这些草莽出身的创始人身上，我们把期望值放在哪儿呢？我看最近咱们新一代的公司就很好，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我相信你可能也同意，大疆、Insta360、安科，你看他们打口水仗吗？他就在做产品、做品牌、做营销，没听说我们谁知道大疆的创始人是谁？可能绝大多数人现在听友评论区可以说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吧。Insta360 创始人是谁？安科的创始人是谁？但是他产品做的怎么样？
嗯，
我们对吧，有口皆碑吧，算是。
我刚才数了一下啊，今天录音时间是1月11号礼拜日，然后呢今天雷总在微博上一共发了10条，
你看
十条
几乎是一下午，
就是没干活嘛，
一直在
真的没有。
然后我在想说，如果他的 PR 真的是管他的微博的话啊，那可能今天 PR 部门一直在下班。
嗯，就是，
而且他每一条还有图呢，你知道吗？他得做图呢。
所以刚才我也挺同意您的说法，就是基因啊，基因也许是一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包括新一代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表现得更加成熟，
是要成熟的多。
这个，对，就是让我想起了一句咱老祖宗说的话，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
嗯，
就是赫赫之功是那些很显眼的，比如说，哎，这个公司 PR 不错。
嗯，
有时候我经常说，我说如果一旦圈里流行一个公司说他 PR 做得很牛，这个事儿就很诡异。
对，
真正好的 PR 它其实是不会流出这样
的，是藏在后面
的
呀。
对，不会流出这样的英明的。
嗯，
这个有点奇特的哈。
嗯，
所以说这个 PR 这当然这个不可避免的，就像刚才说到的，咱们的这个时间段，咱们的这个草莽，你这一阶段的这个时间段内产生的企业，它就是有这么一个路径。
对，它是必然要经历的这个过程。
对，它必然有这么一个免费的路径就走。
嗯，
走到趟到今天来了，是成也由他，但是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可能也是他。
是。
那么是刮骨疗伤也好，还是迭代升级也好，总之咱们公司已经做到这么大一个体量了，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我们过去的那个依赖的形态，让这个品牌从一个营销式品牌走向一个真正的万亿级体量公司应该有的一个品牌的身位，
嗯，
一个状态。
嗯。
那个时候他所照顾的不仅仅是一部分用户，也不依赖一部分用户，而是他要照顾的是他的广大的泛消费群体。
是。
而他用什么来照顾广大泛消费群体呢？
对，
一定不是只用情感的，或者说这些
或者是把
话题的
logo 从方的变成圆角的，对吧？
这些东西是他所有的品牌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个小部分，
非常小一部分。
但是他这更应该照顾的广大的消费者最看重的还是什么？就是你的产品价格、渠道营销啊、促销啊，
是啊，
这几个点，
包括你的产品的质量，
对，
对，
就是4P 是吧？
对，
你给我的产品好不好，你给我的价格是不是性价比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购买你的渠道是不是方便的，然后你的这个售后体验是不是好的，以及你给我的这个促销政策是不是行的。消费者更多的其实是关注这些东西，
对，
这个比例占了一部分。那么还有一小部分觉得说，哎，你这个公司也不错，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很好，都这么大一个公司了，你们经常为什么什么而努力，哎，你们发出的声音让我觉得
这个正向的，
哎，还不错的一家公司，
啊，对，
这是一个到这个体量的公司应该做的，也是他的泛消费人群更关注的问题，
嗯，
而不是说他花很多的时间去跟部分的用户去交代一个什么，或者是去交流一个什么，这个的时间分配已经出了问题了。
是是，而且刚才舒淇说的这个一天发十条微博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啊，以我对雷总的了解，这件事情真的公关部门可能管不了他。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老登啊，非常固执的老登程序员。他本身还是技术出身的，其实他的性格里还是相对来讲有一些这种固执、较真儿、钻牛角尖儿啊，这种性格的特质在里面的。所以你放心吧，书记，他明天发挥更多啊。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从草蜢时代，包括我也一样，从草蜢时代起来的这些人，永远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去做倩姐说的这些品牌营销，我第一反应是上网，我说点啥，
嗯，
我跟别人吵点啥。
他的现在如果一天发十条的话，他全职在做这件事情啊，那是，
对，我们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朋友，对吧？一个冯姓朋友，那他一天发多少微博你知道吗？
不知道，反正他我可能 CEO
不比雷军少。对，当时他跟那个前公司闹矛盾的时候，可能在线上还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 CTO 天天的不务正业发微博，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创业者，可能真的就是这是他的
路径
下意识的反应和路径依赖。
嗯，哎，你今天的这个视角我觉得挺特别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到底一个这样体量的公司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关和品牌的表现啊，
嗯，
但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基因论或者说路径依赖这件事情，
是，
就是这些早期的程序员出身的这些 CEO 们，他们在获得了免费的互联网流量和这种扁平化的互联网沟通的这种营销红利之后，
嗯，
到今天仍然依赖着这个营销红利，或者他们的一贯操作还是在这个操作范式下，
是它是一种范式了，对
对。那么怎么走出这个范式的问题，所以你的观点就是说，你更期待新一代的科技公司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时期成长起来的这种科技公司，
所以你觉得雷总他不可能再变成
熟，就是开信号吧，开信号吧，真的啊，
嗯，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更新一代的我们的零零后的创业者的身上，我觉得是因为最近接触了很多零零后的创业者，我觉得他们无论是从在产品上的还是在营销上的这些思路，更贴近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更主流的或者更国际化的这种思维上。
对，市场可能会反馈这个像这个时期产生的公司的一种成熟水平，
是
成熟的市场催生成熟的科技企业，
嗯，
那这个时候的科技企业在面对舆论，在面对它的这种品牌啊营销啊这些话题的时候，每一代创业者和每一代企业呈现出来的做派是不一样的，
嗯，
啊，当然小米这家公司做到今天，我始终还在强调说不容易，一个公司能干到今天，而且提供了实打实的价值，它做到今天能不能去迭代成为一个咱们说的更好的符合能真的一步能踩上万亿级这个门槛，并且牢牢的站在万亿级这个体量上的一家公司，这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做品牌来讲我觉得还都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能不能小米这样的公司它会出现一种新的范式，比如说它的这些 CEO 的发言啊，或者这个公司的发言机制啊，这个公司的营销方式啊，能出现一些扭转。所以舆情有的时候它也是他们成长的一个节点，我特别希望把这个事儿看成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个转折点里 包含着我一个美好的愿望，我觉得受到了挫折之后是不是可以有变化。
这可能是中国这些我们的企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嗯，
但不一定是某一个公司的转折点。
嗯嗯，你是这个观点。
对，它可、嗯、也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可能是转折向下的转折点，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对，我不觉得任何的组织，包括公司在内，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组织在内，它能够摆脱它基因里的东西，来一次这种完全的浴火重生。
但是你要知道，小米是要一个、要做一个百年企业的。
谁都说，我在楼下烧饼店也这么说。
对，但
是这只是愿景嘛。
对，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老登们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改正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就是你如果要真的是想做这个百年企业，对吧？他当时说是多少九十世纪活了一
年，九十世纪，
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活了一年，然后呢，二十一世纪要再活多少年？然后要做一个百年企业，反正那他就必须得想办法，我怎么让这个企业生存？包括你 all in 这个汽车，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这种固有的这种模式、自己的思维模式、自己的行为惯性，把这个股东、把我们的米粉也伤害了，然后把我们那个所有的这个企业都不管了。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
真正要成为一个百年企业，或者我们看到那些真正伟大的公司，它一定有非常非常强的自我革新能力，
对，
和反省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对一家公司来说，
对，
如果通过这样一些舆情事件，它能够有这种迭代的动作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这个创新啊、迭代啊就还不错。那么这些所谓的舆情事件就非常有价值。但如果这些舆情事件发生，它并不是去做这样的升级，反而在这个事儿上继续缠斗，或者是被这个追着下去了，那我就觉得它的这个公司整体在品牌啊、营销啊这些方面的这种自我迭代和升级能力还是不够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这一类公司的创始人还是在公司内占着一个绝对的话语权，所以这个就更难。不像当年苹果一样，对吧？我看乔布斯不爽，董事会给你开了，咱先不论他开的对不对，他可以做这种事情。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公司的董事会是非常弱势的，是一个弱势群体，跟在海外的公司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对这种个人魅力比较强、影响力比较大的 CEO 而言，
对的，你像海外可能还会有一些独立董事啊等等，他们其实是有发言权的。中国可能就是花瓶了，这些独董，
嗯，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基于他对公司的话语权，基于他的路径依赖，基于这么长时间以来公司的这个基因，他真的能不能做到这个浴火重生？我觉得且看吧，咱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
对对对，
这个问号我们留给我们的听友。
没错，我们来留下一个疑问，只是说这件事儿它作为一个转折性的事件，我们回看这件事儿的时候，看到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科技的圈子里的某一些的 PR 的这种惯性。
嗯，
而这些 PR 的惯性，不管是他们呈现出以 CEO 来独立发言，是吧，以这个媒体公关和自媒体这个圈子，或者进行正向的 PR， 或者是负面的公关形成的这么一个互联网科技 PR 的特色，而这种 PR 的行为呢，它常常混淆我们说的营销和品牌两者的功能，而在这两者混淆之后，它的前期一定是收益大的，因为它把多功能综合在一起，且快速的拿到了很多免费的流量，以及早期互联网精英的支持，互联网上影响力和发言能力比较强的一部分人的支持，它的前期一定是收益更大的。它比那些传统古早的说，哎，我们就得按部就班的品牌的、内容的、营销的分开，他们甚至会觉得他们的方法更先进。但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为什么这些学科会把这些东西区分开来？
对，
是因为大家本来就司着不同的职能，
嗯，
各司其职呢。
嗯，
品牌的事情是为了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同时也是为了均衡其中潜在的舆论风险。
是，
这个品牌安全并不是只是说有人骂我们了，我们要提前预测。如果品牌安全的岗位只做这件事儿的话，那大家把品牌安全这个岗位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嗯，
品牌安全是我们要预测到可能会出现的舆论的危机，而且我们要平衡 在消费群体、潜在消费群体，就是这个泛消费群体和社会群体当中对我们品牌的印象，
是
这些事情都是安全的这个岗位或者是整个品牌管理的岗位去做的事情。它不是说只基于营销的，哎，我这场发布会发的有多漂亮，我这个预售做的有多漂亮，它的这个声音是不应该在脱离咱们刚才说的品牌美誉度的管理框架之外的。而这种美誉度，大家常用一个反噬这样的词来形容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的一些翻车事件，说被流量反噬了。这个词很多人理解不了哈，流量怎么会反噬呢？
嗯，
为什么流量会反噬？
嗯，
为什么了？发生了什么？对吧？其实是因为这些流量从来的时候啊，它就不是一个正常咱们说的美誉度的流量，它是基于一个
非常同意
情感的投射。
对，它其实是情感投射。
对，他把他自己的情绪饱满的这些东西投射到了你这家公司里，
对，
我和你共创。或者是我的对这件事儿的一个投射，哎，你更好能听我两句，所以我在这里边的话语权是很强的，我得到了尊重，于是我把我自己无处释放的情感投在了这个事情上。这种呢，在有些时候我们叫它共创，哎，说我们共创了一个品牌，甚至养成系养成了一个品牌，但是这个时候养成的时候权力在他，日后管理权力在公司，一旦两者之间的管理出现矛盾的时候，究竟该听谁？这就是反噬的开始。
嗯，
同意。
对，然后你看小米刚开始出的时候，最有名的就是它那米 UI 的那个社区嘛。
对，
啊，小米社区的话呢，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的用户的反馈，它其实都是从那社区里头去获得的。包括这次被处罚那个 CMO 是叫许飞吧？
嗯，
他应该当时就是那个小米 UI 的这个产品经理。
哦。
我印象很深，其实他应该是第一波最直接接触这些终端用户的人。
嗯，
所以这些用户们会觉得我的每一条话语都构建了你小米从零开始的这个每一步。
嗯，对，米粉对小米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
嗯，
虽然我不是，我自己不是米粉哈，当然我也不是米黑，我在这个事情里是一个作为小米的消费者，一个客观中立的小米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吧，来评估这件事儿。就是作为一个米粉，他在早期倾注了那么多的个人的情绪心血在一个事儿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小米的一员。
嗯，
我跟你这家公司一起成长起来了。
嗯，
你现在要去找一个对我们公司这么不好的人，你还要给他钱，
而且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
伤害过我，
对，
我生气了。
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怎么能去跟伤害我的人去合作？
对，他委屈了，生气了。
嗯，
所以这个情绪大家看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啊？它是一种委屈。
嗯，
这种委屈是不太会经常出现在商业语境下的。
对，
他为什么会伤成这样，是因为他前期倾注太多。他为什么倾注那么多，是因为前期他的权力被无限放大了。
对，
嗯，
他会觉得这个品牌跟我有关系，
参与感太大了。
嗯，
参与感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除非你这家公司的发展，你的每一个行动都经得起聚光灯下的这些照耀，经得起放大镜的这种推敲，大家都满意，可以。但是谁能保证自己做的每一个决策，公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会被所有人满意？
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他改的话，比如说这些话语权被缩小了，他可能对米粉又是一种另外的伤害。我之前我是有话语权的，你是听我的，现在你不理我了，对吧？你不管我了。
其实小米这个问题积累到今天出现了这么大的爆发，就是舒淇你说的，它不是一个一天发生的事情，它是在最近的这两三年当中日益积累的一个矛盾的总爆发。你知道当年小米有一句 slogan 叫为发烧而生，为什么叫为发烧而生？因为当时他做的米 UI 他可以刷机，刷到其他的机器里，后来他才做的硬件嘛。然后他这个硬件呢，当时也是秉承着这样一个理念，我可以刷机，我可以自己折腾。后来在去年还是在哪一年，小米突然出了一个政策，不允许刷机了。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得罪了很多很多之前的这些所谓的米粉，他就慢慢的把刷机的这个方式、渠道、路径慢慢的收紧收紧收紧， 他做了很多很多非常离奇和诡异的事情，这个咱不在节目里细说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因为他商业利益的考虑，二一个呢是因为监管的考虑。其实他有很多不可不得以为之的事情，但是米粉是不听的这个的。
你觉得就是站在米粉的角度上，你像不像一个渣男？
对，他就是一个渣男嘛。对，
米粉是这个心情。
嗯，
对，
就是你曾经口口声声
这就是一个总爆发。
对对对，就是前期我对你投入了那么多，
嗯，
今天你不仅让伤害我的人登堂入室，你还把我们曾经订婚的这个戒指都给我扔了。
你说作为一个极客男啊，就作为一个男生，他怎么能够容忍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背叛我？对对，
尤其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小米让他觉得是极客男的极客男，
对，你曾经心里有我，现在没有了。
对，
嗯，
我所有的我对我自我认知的投射是你给我的，
我整个存在感都没有了，我怎么能接受这件事情？
是的，
对，所以反食这件事儿的本质是什么？是梦醒了，
哦，梦碎了，
对，梦碎了，并且梦也醒了，
嗯，
这就是反食。我们老说流量反食，就是因为前期你给的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虚幻的满足，而在这个虚幻的满足里边，嗯，你可能一次一次的享受，彼此很享受，但是到了一定的规模体量之后，你有很多不得已的行为了，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吧，总之你做的跟他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怨气，那这个怨气要三天两头的在各个地方发生，它就变成舆情，那这个时候你面对舆情，你是哄，还是你彻底的就是坚持你自己，这就是分水岭来了，
是，对，
没办法了，
现在就没有办法
了，对，就骑虎难下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刚才倩姐你提到的这个所谓在这个营销获客手段上面，他们走的这个捷径，其实在当年是被奉为圣经的。
嗯，
就是我这个所谓的互联网营销方式 是看不起传统的那些
是。
啊，保洁啊等等，这个按部就班去，
我们是革新，
他是哎，我们是革命，我们是革新，你们那个是老古董，
是。
但是当年我记得，当年还有 Do News 的 Do News 时代，那个 Do News 上著名的博主洪波老师、柯瑟老师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印象深刻。这句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价值所在。他说：“你搬家呀，你可以选择把那最轻的拖鞋先拎上楼。”但是呢并不意味着那台电冰箱会自己后面跑上去，就是你今天省的劲儿后面都得补。
我们用一句更沉重的，就是在营销圈里，品牌营销圈我也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聊天说的，
嗯，
叫所有的快都要拿慢来换，
是要补这课的，
就是，流量没那么香，
嗯，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公司夸一下有流量了，什么网红公司是吧，它没那么香的，每一个礼物的背后都暗中给它标好了价格。
我相信是这样。
对，这个，
包括最近很多网红翻车也是嘛。
是的，就是今年你看整体网红大撤退啊，2025年、2026年度，从杭州的那个网红楼退租开始，网红直播带货退热，然后网红大 V 消失，很多的网红，包括甚至很多网红店也经营不下去，网红的新消费品牌倒闭，
嗯，
就是网红在退烧。
就是网红驱动的这个新消费文化在退
烧，在退
烧，对，
因为他们反食了。为什么反食了？因为前面给他们所有的这些粉丝塑造出来的那种狂热和理想情境，在今天一一被戳破了，梦醒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了，我不再买单了，或者我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企业就出现倒退。我们再说的，这个再往前一点说，就是大家开始补课了。
嗯，
怎么补课？就是我原先落下的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老老实实做渠道，然后好好的重新塑造品牌，然后认认真真的就产品进行好好的沟通，好好说话，这些事儿又得开始搬上了基本功的这个桌面，
开始背那个冰箱上楼了。
对，开始做作业了。实际上这是2026年往后一定会看到的一个常见现象，就是补课写作业。
嗯，所以说呀，就是很多人说你看中国的企业到海外，你看咱现在讲 AI 大模型高科技啊，有很多好的东西，大家蒸蒸日上，看到了很多好的东西，一回到国内眼光往东边一看，都是创始人在吵架，你说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是必然，是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看这么发达了啊，咱们什么新四大发明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把自己吹得很高，但实际上呢，在商业营销上，在品牌上，我们才经过了这个短短20年不到的时间啊，他大量的课要补啊，人家是干了几百年了，
嗯，
这个逻辑他们是知道，别管是新公司还是老公司，他是知道这个基本逻辑
的，
他不会出大离大谱出大圈儿，
是的。
但在中国呢，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是一个草莽时代，造就了很多雷军呐、啊、等等这些草莽的创始人，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未来我们一定会望着那个，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把视角放在00后甚至10后的身上，我们去看，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会一定会再上一个台阶的。
是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啊，我们就算改革开放以来吧，这个40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把人家一两百年的营销史、品牌历史都快速的走过来了。
对，
所以第一代我们的企业用的当时是非常简单的、粗暴的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啊、
对，那个时候叫标王，秦池古酒标王啊。后来就是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嗯，
一个逐渐掀起的保健品营销的时代。
嗯，
所以那个时候像史玉柱啊，实际那个时候钟闪闪也有参与
啊，对，
他是升级比较成功的。农夫山泉最早玩营销的时候，那都是跟史玉柱他们都是一个时代，
嗯、
所以农夫山泉的钟闪闪是一个升级成功的、转型成功的。
嗯，
营销人吧，或者说这个、
嗯、
这个品牌的主理人。
嗯，你看史玉柱就差点儿，
他是那个时代他们一起。再往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秦池古酒那一波、
嗯，
然后再往后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嗯、
开始流量营销。再往后就是这些电商带货、直播带货、网红经济。
嗯、
其实你看这些，几乎都是他们希望用加速度、超速度去。实现就是他们跟其他人的这种弯道超车的打法、
嗯、对, 对, 对
啊，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人穿越了周期、
嗯、
也
有人顺利的弯道超出去了，也有人顺利的飞出去了，
是的是的、
嗯、
这就是我们回看一个周期带给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就是小米是一个得来不易的公司、
嗯、
做到今天它的确在产品上它也给中国的市场提供了那么多性价比蛮高的还不错的产品，在一些手机啊、小家电呀、啊、这些领域，当然现在又开始涉足了汽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全产业链的公司。
嗯，
但是它拒绝被定义为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电家电的公司啊什么的，它始终自己的定义是一个科技公司。
是。
那科技公司按照科技公司的估值、科技公司的玩法在走，
对对对，
这里边就有一些许矛盾，包括它建立这种渠道这个方法、渠道的方法、营销的方法，都是还按照科技公司的走法。
嗯、
所以就当年他跟董明珠不是在315晚会上有一个著名的赌局嘛、
嗯嗯、
其实那个赌局的背后它象征着传统的这些家电或者传统的电器行业的老的公司、老牌的企业和新兴的这些科技的公司。
嗯，它的估值模型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两者的这个他那个打赌还蛮经典的。
对
对，
其实甚至这个打赌我觉得都可以单录一期了。
对，他俩这个打赌非常有意思、
嗯、其实背后是估值模型的问题。
是，
对，
而且
不是谁的规模更大，就不是明面上的那些东西。
对，也有就是公众情绪对这两家公司其实经历了好几次转折。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看热闹、
嗯、
觉得哎，你俩到底谁胜谁负啊，后来大家说哎呀董明珠你输定了，然后后来说哎呀还得是董明珠、
嗯、
其实你看他经历了很多的转折，民众的情绪会随着这种融资的规模、经济的发展以及后续的一些这个复购率啊、
嗯、
利润率啊等等，你会发现大家的观点会时常变的。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些事儿就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是，
然后大家再去看好像又不一样了。
确实就像我们节目刚才一开始说的，我们对品牌啊、营销啊这些东西并不是科班出身哈，倩姐今天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嗯，
对，
您客气。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都很想听这样一个话题、
嗯、
而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切的这个点呢是从一个所谓专业角度切吧，切的是营销和品牌的这个专业角度。 为什么从这儿切呢？我不希望说我们谈论这家公司的时候仍然进到他们在炒的那个话题里去。
对，我们炒你产品怎么样，你是不是虚假营销，
对，
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多着一嘴，其实也无非就是在嘈杂的声音里边又多了一个，
没有什么信息增量。
是的，但是我们希望说跳出来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视角或者是另外一个状态去重看这个事件。
是
那么这个视角就是所谓高空视角也好，或者专业视角也好，要么咱拉高一点，要么咱挖深一点。拉高一点就是咱拉到万亿级市值的公司该做的事儿上去谈论这件事儿，挖深一点就是它既然是一个说到底是一个 PR 的事儿嘛，那咱就把 PR 这个事儿给它掰扯掰扯，到底啥是 PR， 然后中国的这些 PR 究竟是一个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产物，这个产物它到底有什么问题，流量为什么会反噬，这些网红的或者说这些粉丝经济下它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品牌安全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结论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市值的公司，品牌安全早就已经是可以抬到重要非常重要的级别上的一项重要工作了。他们更多的可能要去做符合社会责任和符合他这个体量的这个企业应该去做的品牌管理的工作，把它和常规的营销工作其实是要做一个区隔。但是呢，中间我们也聊到了，由于它的基因，它的这个阶段，它就是乘着这个互联网 PR 这股风，互联网科技圈的这股风起来的一家公司，能不能走出它自己的舒适圈，能不能走出它习以这个一直这个习以为常的这种动作惯性，这可能是横在小米公司面前的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对，
然后从本心里呢，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冲出来，然后引领它的第二条品牌发展曲线，走出它能代表中国品牌的一条新范式。如果它能借助这样一个转折点走出来的话，这对这家公司而言一定是更上一个新台阶的开始。那从这个背景来看，过去的这几十年里，像农夫山泉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也有成功走出来的先例。但是结果还是得拭目以待啊，是不是这样的公司能够走出来，还是说我们更应该寄希望于这些新一代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用更成熟的姿态走出一个更成熟的这种品牌的模型，这个就留给未来，留给大家。
这个话题我们谁也回答不了。
是，
对，
留给时间。
对，作为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无论是津津乐道还是科技乱炖，也不想每期都在聊这些科技公司的八卦，就是确实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信息增量，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说我们的节目里面每天能够聊的是他们又做了什么新事情，做什么新产品，他们的产品怎么样，而不是创始人又上直播了。就这种事情确实，对，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等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品牌才真正的走出去了。
是的，品牌它是一缕魂儿，它是一个公司无处不在的质感，是它方方面面的内容的体验。品牌本身是隐藏在这个公司的各个事情的背后，成为一个公司保驾护航的一个精气神儿，这是我们对品牌的定义。本质上，品牌就是一个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活儿。那这个活儿呢，过去它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由于我们挺多实用主义的思想，它被误解，觉得这个没用，觉得这唱高调，或者是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也不创造价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看到就是品牌这件事儿的价值，尤其对这种更大的更有野心的公司来说，他们可能从越早的时间意识到这件事儿，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小。
行，那今天非常感谢倩姐啊，我们三个人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关于从小米聊我们公司品牌的建设，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问号也留给我们评论区的听友，给我们来进行评论。好吧，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您有什么不满，您有什么开心，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提出来。我是李倩，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的津津乐道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